请坐。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渴慕道理的朋友，大家平安。谢谢。感谢主的带领啊，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这边聚会。今天是安息圣日，也是我们灵恩会第一天的聚会。我们用圣经的道理彼此来学习求神与我们同在。会想讲这个题目是这几年从疫情之后接着世界上又有战争，今年又地震频传，所以想用圣经这一段道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看诗篇91篇第一节。诗篇91篇第一节，在旧约圣经726页，题目是从和合版的第一节前面黑体字取来的啊，以示神得脱诸难。在91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倚靠神，怎么样借着神的帮助让我们在主的隐秘处。那在后半段也可以看到主照着他的应许，当我们是专心爱他的人，神就要搭救我们。所以我们上午用91篇的几段经节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在布道会谈到诗篇23篇，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致缺乏。特别昨天也谈到了我们进入到神的永远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永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这个注在91篇的第一节就用了两次，他说住在至高处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住不是短时间的住是长时间，你不是停留，不是过客，你愿意委身在神之内，你也愿意在主的面前。第一节第二节作者对神有几个称呼。第一节谈到至高者、全能者，第二节谈到耶和华，谈到我的神，所以有四个部分。那第一节谈的先谈两个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当我们你认识他是你的牧者，你会不致缺乏，你会投靠他，因为你知道他是至高的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样我们就会常常去顺服于神的安排，我们就不至于过度用太多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你相信他的全能，完全的全，你也认识他是有全能的全。所以当我们愿意住在他的里面，愿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愿意住在全能者的印下，那我们就会有第二节以下的这些作为。因为第一节是一个前提，第二节开始他作者就说我要来怎么跟神互动，所以第二节开始谈到我讲神怎么样。所以前面你先界定一下，你有没有要住在神的殿中的，你有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隐秘处不是他躲起来，是他要把你藏起来。 有些时候啊，我们会觉得神到底在哪里？神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他在隐秘处，好像是他隐秘了，不是的，是他在至高者隐秘处隐藏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就跟沙滩上的脚印一样，那一双脚印是主的，主抱着我们走过啊风暴，主抱着我们走过狂雨。啊，所以九十一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应该要先界定，啊，你愿意啊降服在神面前，你愿意在他的隐秘处，你愿意住在他的印下，啊，前面第一句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后面是必住在，所以一句扣一句，你第二句要成立，你第一句要先有，所以你先选择你的位置要站在哪边。你不要让自己当过客，不是游牧民族，那是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你要住下来，进入迦南好好的住下来，啊，为你应该要啊得到应许的土地来奋斗。今天我们在信仰上也是，你必须要安定住下来。很多人喜欢来台北教会聚会，啊，整个大北区都有。那你是不是好好的在这个侍奉上面一起参与，不是成为过客，前有门后有门，聚会完了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到底今天聚会遇到了谁也不知道，哦，那你是来聚会而已吗？你是来向着神来守安息日固然重要，啊，但我们也需要，啊，人与人之间的亲近。这是神的家，这是教会，啊，我们都一起在里面付出。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来无影去无踪，这个人是家人吗？你不知道他何时来，你不知道他何时要出门，三更半夜爸妈也会在家里等着他，虽然躺在床上或许也睡不着，你就是等着孩子回来，这才是家，这才是让你愿意住的地方。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里面提啊，十五节里面提到，我们信从主耶稣，我们也亲爱众圣徒，所以信主之后我们就愿意立志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了，接下来人的部分也都要一起去付出。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敬神也爱人，我们有横向的也有直向的都必要，所以在台北教会进出的这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也常常想想，我们是在信从主耶稣，但我们亲爱的众圣徒人吗？所以当我们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要把自己定位为你是这个家里面的人，你不是客人。客人茶来张口，饭来啊，茶来张嘴，后来张口，那你都是想着等着人来服侍，不是这样，那不是家。家是在付出的人，家是愿意去一起参与，一起投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去保护家人，那才是家，那才是家人。所以住第一句先成立，回到九十一篇第一节的第一句。所以当你能愿意住下来，安定了，这是一个安静、休息、归属、向家的力量，那才是住。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愿意安静下来。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要安静、安息，那你就可以认识神，啊，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为什么带你来到这里，认识神啊，你在教会里面应该付出什么。这两天传道一直在强调，得圣灵不仅止于灵言的卷舌音流利，啊，更多配套该有的你的信仰生活啊，是要相辅相成的。得圣灵第一阶段，圣灵充满第二阶段，那接下来呢？不是圣灵充满就直达天国，你要很多需要去做的，你需要侍奉，你需要更多的参与，你需要更多的悔改，有些我们做的不够好，终究要不断在神面前来求神赦免，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好好的住，安静的住，有归属的住，而且可以睡得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休息，休息就可以认识神， 那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啊，你愿意安静下来。今天是安息日，当我们的身心灵啊来到主面前啊，得到主所应许的，那才真的能够好好住，那这些羊群也才能够真的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也可以真的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一句成立，再来看第二句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啊，是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这个印下在后面的三四节还会再谈到啊。好，那我们看第二节。当第一节你这样成立了，你第二节就会去想，那我就要来讲论神。那我要去讲论神，不是你要评论他，而是你愿意立志，你愿意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如果我们都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就会更认识神。这边第三个谈到，我们刚才谈到至高者，谈到全能者，那第三个他谈到耶和华，那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如果我们也常常去想神的自有跟永有，那我们就会看到人的短暂跟有限。你会很坦然的面对，坦然的面对一切世局的变化，你会很坦然的面对天灾人祸，你也会很坦然的面对神成就在你身上的你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还有神对你的期待。每个人所遇到的境遇都有神美好的安排，当你没办法去领略的时候恐怕会抱怨连连，因为你还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牵着瓜牛去散步的故事或许大家听过，神叫一个人带瓜牛去散步，但是他满路哀怨，哀怨的瓜牛走这么慢，哀怨的为什么神要派我做这种工，苦差事又不知道神的作为。但是当他放慢脚步让瓜牛超越他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路边有花有草，草是绿的，花会香，花有各种颜色，偶尔抬头原来有蓝天也有白云，这是过往他所没有察觉的。原来不是他要带瓜牛去散步，而是神要瓜牛带他去散步。如果我们也常常去认识神，去看到神，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就会更去体悟自己应该要有努力的方向，也会发现你会更谦卑的在神面前去接受他的一切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美功美善。那所以对神的认识，除了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耶和华，他是亘古到永远的，那他是我的避难所，是你慢慢的会去认识。那既然第一节谈到了神是在隐秘处的，那个隐秘处第二节的回应是这要成为我的避难所，那个他应该就是神字旁的他啊，那我们就知道说神啊，他是我的避难所。诗篇的作者喜欢用我的，就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去强调那一份归属，去强调那份拥有，这是强调别人不可夺去的，单只属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我的。所以作者会说到那是我的，接下来几句都是我的，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然后是我所倚靠的。那在避难所是安全的地方，早期一些前辈们在长空袭的时代他们说要招红公河就是要跑那个要躲在那个防空洞里面那种大时代的故事我们没有参与但是看一些史料片我们当然会知道非常不容易，在那颠沛流离的时代他们走过，神保守他们那是避难所，神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让他们可以存留到今。那这避难所是我的，所以这是安全的地方而且这是我的山寨，山寨在比较高的地方， 山寨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会有城下地的高处的祝福，就跟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安息日的应许十三节十四节在谈的。当我们懂得调转脚步，当我们懂得在神面前守安息日，那主就要让我们承下地的高处，所以我们今天安息日大家都来了，联会大家也都来了，那我们就常常在想神的应许，所以他是我的山寨，所以我们愿意在主安全的范围里面去认定了这位神是我的神，这是第一节第二节里面的第四个对神的认识，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耶和华，他是我的神。那我的神也是我们二十三篇第一节在谈的，他是我的牧者。他是不是别人的牧者我不知道，但是你自己要很有把握的，很确切的可以很自豪的说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牧者，那我就不致缺乏。所以他是我的神，是不是你的神？所以作者谈到的这位神，论到神，那你已经认识他，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神。那这位神跟你又是什么关系？你能够讲出这是我的神看回来九十一篇所以第二节里面谈到的这个我的神是你的体验，这是你的经验法则，而且这也是神让你去认识他的机会。信仰一定要有体验，这不是只是我们跟慕道者讲的，我们跟慕道者会说科学靠实验，信仰靠体验，那我们又体验了多少？除了明天要受洗的人以外我们都受洗一年以上，那我们体验了神多少？我们有一起把这位神成为我的神吗？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但也是以撒的神，更成为雅各的神，代代相传，棒棒承接，没有落棒也没有抢棒的问题。往上看我们的三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的三代，我们的信仰核心价值在哪里？他有成为我的神吗？这位神当他成为你的神之后，你才能够在第二节做结语，提到这是我所倚靠的。我们靠什么好呢？在医疗没有这么发达的时代大家都是祷告靠耶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是给健保卡机会，不见得给耶稣机会台湾健保很好用，世界各地都会回来所以期盼大家使用健保卡的同时不要忘了也多一点倚靠神那我们更愿意去相信因为是信靠这是信任他完全的投靠他这是挂保证的用美金的人应该可以知道在美金上面有In God We Trust 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从1864年在美国的美金两分的钱上面开始有了这一段字以后这是立国精神，这也在你使用钱财的时候知道不靠着这无定的钱财，想要急速发财的殊不知灾祸就临到这是箴言讲的所以我们倚靠什么呢？我们倚靠势力吗？我们倚靠才能吗？但唯有倚靠耶和华方能成事所以倚靠神那1864美金上面这样子写之后我们知道在后来 到了1956年，美国国会把这句话称为他们的美国官方格言，就是向众人表态，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是倚靠神的，那期盼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用不用美金你也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的高声宣告，我们是倚靠神的，那神是我所倚靠的，那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才能够有一点连结。所以第一节你的立志保证你愿意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也住在全能者的印下，那你就会能够呼应神的作为，你来见证神，认识他，你会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所以隐秘处的神他会是我们的避难安全的地方。第一节第二节有两组四个组合就是他对神有四个认识至高者、全能者、耶和华我的神。但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也有四处谈到隐秘处，谈到印下，谈到避难所谈到山寨所以两组事。所以我们就去看看你，我们是不是把这可以好好的去信靠懂得会住在神的隐秘处，神把你隐藏起来。在好些年前太极峡谷事件，或许有人听过这样的见证那在峡谷山崩地裂的时候，神把他们藏在那瀑布的凹陷里面隐秘处这是台湾发生的事在4月3号的地震里面我们也知道太鲁阁受损极重感谢神其实4月3号原本沙巴的访问团原定行程4月3号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但是因故行程调整竟然调在前一天就是4月2号就先行前往感谢神的保守，让我们免了这些灾祸。这不就是在神的隐秘处？这不就是我们懂得让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神成为我们的山寨，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进入到第三节来看，91篇的第三节。当你这样子来回应第二节神的作为，那第三节接着他就是神，他必救你。你看第三节、第四节都是他必，他必。那第五节是你必，也怎么样，必怎么样，不怎么样，环环相扣。你第二节、第一节对神认识够之后，你第三节就是神就必定会救你，因为你是信靠他的。这个我们在第一天的布道会，在看34篇诗篇34篇的8、9、10节里面我们就提过了信靠神的人就一无所缺。所以我们当投靠在神的荫庇之下就像我们赞美诗在唱的一样，我们166首，你苦海洪涛，但是你愿意投靠在主的荫庇之下，那神就保全了我们的心怀意念那这里第三节、第四节，神必定怎么做？你前面做到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会守住他跟我们的约定，他必定会怎么做？他必定会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回想疫情阶段，大家怕了。前所未有，你万万也想不到有一天教会会关了，然后转移到线上聚会来。所以真的是行过死荫的幽谷如果用确诊的排行的话小弟也是传道者确诊的排列前10名那时候确诊在总会的教牧处的一个白板上面有排序因为那是要通报嘛， 所以谁确诊第一个确诊，那都榜上有名啊。小弟在灵恩会之后啊，隔天就确诊了啊，因为来协助的传道啊，找我一先啊，找我一步确诊啊。所以这些毒害的瘟疫啊，神保守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当然，世界各地我们也有信徒因为这样子罹难的。你能说神不保守他吗？神没有救他脱离毒害的瘟疫吗？不是这样说，啊，所以要再往前再回顾一二节怎么看啊？好，那我们看第三节。当神必定这么做的时候，会救你脱离啊这些毒害、那瘟疫种种。那第四节一样，他必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啊，前面三个，第三节、第四节里面的三句都是神的，他必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必用自己的翎毛，自己的，不是你想要用你更漂亮、更丰富、更安全的翎毛来保护自己，没有，那你就是用自己的方法，那你就忘了刚才的至高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是神必用自己，是他自己的翎毛。所以不要自己发明有的没的，啊，是在神面前谦卑就是了，啊，所以他用他的自己的翎毛来遮蔽我们，所以三四节的三段神做到的，那你要做什么？其实圣经在读来很有趣，很多时候神有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有人的回应，啊，两边这个其实这首诗这个也是一个唱哈，在当时也是用吟唱的哈，可以来唱的。有一些资料谈到说，这个九十一篇是在进入圣殿前啊，这些人员在唱诗。第一节那是合唱，那第二节是独唱，因为谈到我要怎么做。那三四节又是合唱的开始，啊，所以当我们在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台北很多机会可以听神剧啊，或听一些清唱曲啊。那就看到有的独唱，有的合唱，啊，那就是一呼一喝，啊，当中。那这一首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当他必怎么样，他必怎么样，那后面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有配合啊，配合，啊，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你不配合的话，那就像那个我们听过那个掉在海里面的人，那有人要丢救生圈救他，一次，两次，三次，他说不用，我们的神会救我，你错过了这三次，那你自己最后就是沉溺了，你不把他当是神所差来的使者，你只等的是啊神啊神啊， 那神就好神了，所以我们去想你自己配合了什么，你怎么去体验的神的作为。所以这里第四节接着说你要，所以你就必须要投靠，那个投靠又回到刚才的那个第二节的倚靠信靠神，所以你必须要做的那投靠在又是他的翅膀下，所以翎毛是神的，翅膀是谁的？神的，是他自己的，投靠在他的翅膀下，都不是我的，都是神的，啊，那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原来我们要得到安全的都不是靠自己，都是靠神，啊，是他用他自己的翎毛来遮蔽我们，是我们去投靠他翅膀的印象，是神用他的诚实成为大小的盾牌来帮我们抵挡所有的这些明箭暗箭，啊，那这后面会谈到箭，所以我们就看到当神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回应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我要，那就是你有自我表态立志，啊，那我就是要投靠在主的翅膀底下的人。那第五节一样，当你我要怎么做，你会了，因为这次作者讲到你要嘛，啊，那你要以后呢，当你也会这么做了，第五节就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天飞的箭，不管是鸣笛暗箭你都 不怕了，都不怕，啊，这是神应许的，哦，现在很多人就是怕嘛，所以信徒会说，哦，传道最近在一直地震我很怕呢，啊，余震这么多我很怕，那个心灵，哦，不安静，啊，你看五六节都是不怕，你必不怕也不怕，啊，所以五六节，啊，里面的那个不怕 不怕不是你，你说要不怕就不怕，那是神给你的。小弟布道会的时候谈到的那个信主的陈妈妈，癌末受洗的这一位，神就让他前一晚开始很怕，一直怕，怕水，怕冷，那莫名的怕起来，所以有时候你一直怕，那就是魔鬼在你里面隐隐作动，你没有那个全心信靠主。我们唱诗副歌常常在唱的依靠耶稣，靠耶稣，对，我们都会懂得要去依靠耶稣但我们靠多少？靠100%、80%、50%、40%、30%，不知道。所以那个不怕怕不怕，也要看我们信赖神多少信赖神多少。那这边当你不怕黑夜的惊骇，白天的飞溅，那也不会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之前谈到黑夜五六节谈到有黑夜，黑夜就是你不容易察觉暗处我们说明见难的暗处，暗箭难防嘛，你不容易去防，那不容易防，你当然不能防我们人带着肉体有限你要再回到第一节，全能者，那就让神去处理那隐秘的事是隐秘是属耶和华的所以不用，你不用过多的担忧你防不了，当然是防不胜防跟疫情阶段什么时候怎么确诊你也不知道那就防不胜防。那防不胜防呢？只有谁可以防？只有耶稣能防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的神，他是我们所倚靠的，那你才会有后面的第五节第六节不怕不怕否则怕还是很怕第七节，第七节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所以我们看看，其实在疫情阶段或者是很多的疾病，有些人出门都怕。那有些人说台湾是这个行人的地狱嘛路杀种种的行人很危险，不会啦，台北市比其他县市好太多了啦所以不用怕没有人行道的是其他县市不是台北那你怕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这些第七节最后一句说这灾不得临近你，神保护的，让你不靠近，神保护的，很奇妙，你不要忘了有神在保护有一个在国外有一个出信徒一个出信徒他在餐厅工作，就 很喜欢看这些有一些客人看他忧愁或者是难过的他有时候就会传福音给他传福音给他。有一次他就看到一个客人他坐在角落从早上来都很落寞，他就心里想说我应该要去传福音给这个人结果竟然当他靠近他的时候那个人吓坏了你不要靠近我那我们信徒想说怎么了，说 你全身都在发光你不是一般人弟兄姐妹，你全身都在发光你知道吗？你被神保护的好好的，二者没靠近了。这个见证我二哥严连生传道他提过早期，因为我们家族就只有我们村庄就我们信主嘛我说我们早期家里受一些很多逼迫周边的一些排斥那我那严传道一直跟我们鼓励说有那个千万的天使在保护着我们不用怕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你应该去相信神会带领帮助我们免去很多的这个愁烦。第八节第八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经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阿们这个也是我们去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亲眼观见，亲眼你有没有去查看神的作为，去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功去看看过去一路走来满是 自由的这些路径，那我们就会去思索很多神的恩神的爱，亲眼看见你自己是第一手的见证人，那你就要做信仰的传承，你要让你的儿女们能够一起去领略神的爱，去向他们见证，你必须去亲身经历，信仰需要不断的经历，你也要不断的去认识他是你的神，他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是成为你的帮助的，这样子你才会因为去经历了神的作为。我们看到逾越节，看到过红海，以色列百姓不就是这样子亲眼去观看见恶人遭报吗？是因为神把以色列属神的百姓跟埃及分别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去发现你是属神的，你是让神在保护之下的人，你就会去感谢神。为什么从出埃及记以后不管是摩西或神，接下来申命记也是不断的要他们去记得你们当初怎样是为奴，那神用大能大力的手把你们领出来，那我们也一样要回过头去观看我们怎么样去从神那里得到了如同当初神在关照着以色列百姓一样的那一份爱。否则救赎得了救赎呢，洗礼就洗礼，接下来我们又有什么好的信仰表现呢？所以以色列民为什么后来神要他们不断的去看看这些历史，你去看神的作为，你想当初神的拣选我们在十诫里面也看申命记到第五申命记第五章第二次，在申命记五章十五节在谈到十诫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把那个神的救赎再一次强调那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里面没有的，去强调了神的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把我们从那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当我们都去观看了神的作为，你也去认识了神这样子的拯救，你才会发现原来倚靠神的人 是会得脱诸难的，那不是都是口头说说，那是你的体验你也见了恶人遭报，你也去看到了神是真的我们的避难所，当你完全愿意相信他，神也完全的祝福你所以才会到第九节第九节是一个上半段的一个结束，谈到又回到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经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我们去倚靠的神小弟住牧台中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弟兄他传到我的车被偷了 V 开头的车，价值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要好些吧我说哇那损失惨重那我说那怎么办他跟他太太同公司，他跟他同事说我们祷告求靠主，被同事笑说牙刷还嘴翘那他们两个就中午有时候吃饱饭，就两个就在他们又有自己的办公室那个房那个小的 office， 那就在办公室祷告每天中午然后回家晚上就每天他祷告，祷告求神那个保守。那后来隔一周我就去外地协助灵恩会，那协助灵恩会就聚会时间就他的手机就一直叫就这个号码一直来，我想说糟糕是有什么急事吗聚会后看到手机回是他的电话就回电，他说传道我车找到了，我说怎么可能这样我其实我自己信也不够了我很压抑这样，因为这种 B 开头大概不就到对岸不就 都被拆解了吧那零件我说车子还好吗？他说感谢主也多好电子零件也多好，只有外面一点点被擦撞这样。 他说几乎没有损害的啦。我说哇，感谢主，那主耶稣很怜悯来疼爱你们。我说哇，那 他接着就很自豪的跟我说，他就跟他同事说，你看主耶稣把我车找回来了。所以当初在笑他们的人大家都安静，哇，你们的神也会找车这样的。所以当你愿意让神成为你的避难所当你是全力在倚靠神的，那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同在的明证我们时间来到五十分，我们第一节就到这边。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第二节的聚会。我们再看诗篇九十一篇。九十一篇在刚才第九节我们看到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会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这是我们要懂得确认你已经将它是完成式了，你可以了，做到了，你真的让它成为你的居所那如果这么做，地久就接地实，因为祸患就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所以都是临近挨近，那都是很靠近伤害你的意思。但是当你已经让第九节的耶和华成为你的避难所那个我的避难所第二节的开始的因为你认识了他是你的避难所，那第九节了，一路走下来你已经有经历了，所以第九节你就会很明确的知道是神在帮助着你，带领着你，那你也懂得让至高者成为你的居所，就你懂得去投靠他很多的事就会迎刃而解那后面的十一节十二节是主耶稣曾经在所来对门徒所讲的在路加第四章所讲过的在二者的那个试探当中讲这一段，这我们很熟悉所以这是神会保护你，因为有神的使者会帮会来他们手托着你让你不会碰在石头上就是即便人家受灾但是你却免祸好，那这么第十一节十二节之后马上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是你要，那你要是你要有能力你能够做到了你必须要挺身而出，你信仰不能永远都软趴趴的要刚强的人可以站起来的会有力量的所以那个从主来那个刚强壮胆那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神给我们不是胆怯，因为他是我们值得信赖的神，而且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怎么会你又是软趴趴呢？不会，你要挺身而出。所以十三节就是你有力量，你看你有力量面对的都是极大的挑战，狮子、毁蛇、少壮狮子，少壮狮子更有力量大蛇所以前面的狮子、毁蛇，然后后面呢更强壮了、更有力量的少壮狮子、大蛇，所以你会循序渐进，更得到力量的所以你前面的主跟你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好，你后面你站不起来，你永远都要有人扶持今天要不要来聚会这个很多事工要不要一起帮忙你自己会挺身而出，会可以做的，有些信徒可以自己争取的向组长、向负责人报名我可以做什么的不是撒恰戏拜托叫了还不要这个这样就不是可以有十三节的应许所以那个你要 你有力量能力去攻克敌人的那就是狮子、毁蛇那你可以踹，那个踹是哇很有力道的，不是踩而已你看那个前面踹后面践踏，不能客气的，对二者你不能客气，那不客气是因为你有力量，你如果一样胆怯，你一样力量少了，所以你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如果那个力量不够，你当然就胆怯，你怎么有感看到事情照 你不会想到要怎么样去 攻破敌人的那个阵垒。所以如果有更有从那边得到力量，我们就可以这样很多事可以排除，是神帮我们排除。就跟刚才前面在看的第四节，是神用他自己的翎毛在保护我们。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马太福音23章的37节，讲到这个我们会投靠在他的翅膀之下。如果用和合版的话，和合版圣经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页有一个母鸡小鸡那个图那个图就是这一段经节23篇37节的经节这是主的应许主提到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来打死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那主爱惜怜惜我们，那我多次看到什么？看到主的爱多而又多，看到主的提醒多而又多，看到主的保守也多而又多。主愿意这么做，那我们愿不愿意？所以主是像母鸡要把小鸡拢聚在翅膀下。刚才九十一篇在谈的我们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但很遗憾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有得救的法则，但如果不愿意，一样你不是在这个隐秘处，一样不是在这个避难所，那就一样你没有躲在山寨里面，那你怎么乘驾地的高处呢？所以因为地的高处在14节还会讲所以他会讲到高处的问题。那当主愿意要拢聚我们，那你就投靠他，那你就慢慢的有力量慢慢的可以在信仰中建，在爱中建立，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再看回来诗篇。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讲这个最后这三节这三节这是主亲自的宣告那我们要看主要对我们说什么。第三节神说这是神说的14节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主耶稣帮你背书，主耶稣说，因为你专心爱他，那神就要怎么做。新旧约里面很多特别是旧约若因为14、15节14、15并一下14、15、15提到说，他若不求他若求告我我就会怎么样十五节并上来所以你就看到若那我就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就是彼此很和谐的互动关系。14节先说，因为我们能够专心爱他因为那是神讲话了所以我们口白话是这么说，我们会专心爱他，但是神讲的是因为他专心爱我，那我就要怎么做。所以你既然专心爱神了，那神就要怎么样搭救你，神不会亏待你的他天地都可以创造了，他什么会不给你呢？所以那个一无所缺，我们那个看到神的大权能神所有的供给，因为你是投靠他的，你倚视他的，你得到赏赐，得脱诸难所以没有我们想的很多困难重重很多的瓶颈让你没办法没办法伸展没办法去有做工侍奉或者行道的力量，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要回到专心，圣经里面谈专心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在谈的专心。这里做记号，我们看出来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13章14节14章第8节14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窥探地 纵然十个探子他们报了不好的消息，但这两位在经文里面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他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因为他相信迦南美地是神应许的，神应许要让我们进去的。你怎么会去窥探地以后报了坏消息，看到的这些周遭种种物产人人群，那你心胆怯了，那你心消化了，你去否决掉神所有的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加勒约书亚他们很清楚的去表态我专心依靠神。你像这一段里面就看到好几段我们再看十四节也是第八节第九节都是你刚才的八节那第九节当日摩西就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你的神。对，你专心走就是心无旁骛，你能够谨记着神的应许，抓住应许，因为他是你的神，他不会把你冲低他不是那个你看外邦人没有拜祖先，怎么会祖先来凌治你呢？这很怪有个慕道者他就是这样来信耶稣，他家里面拜拜他就不拜他从 小学阶段他中学一路上来，他看到说奇怪，妈妈说如果没有拜的话那个周公会来冲敌，他怎么样想都想不通，那个阿宙他们高祖他们不就是要疼爱子孙吗？怎么会我没有拜他就要回来惩罚我，或者是来捉弄我，这种信仰对吗？所以一直到接触了教会光读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很感动了，天地都给我们，他什么不会给我们，一切好处就给这些求靠他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专心的跟从他神不会亏待我们的神应许福分给我们。你看下面十四节，十四节也是一样所以当希伯伦地给这个加勒当产业一直到今天，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专心跟从很简单的字句，但是很不容易做到，很不容易做到我们读过书的我们都记得总是说要专心专心，但是就是不专心呢，因为桌上有手机，桌上有别的东西，桌上有食物，桌上有什么诱惑太多了，你当然心有旁骛。那在信仰的事上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你就可以让神成为你的神你完全的倚靠他，专心爱神天上的主，那主就帮助我们在后面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二十三节，这时候是约书亚对百姓来谈论，我们从二十二节看也可以二十二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你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阿们。这句话已经是选民的回应在前面十五节那是约书亚很经典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只有约书亚他们自己不够，他更知道跟百姓小以大义跟他们宣告：“那你们呢？你们要表态所以才会有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几节。那百姓都回应了，回应了。一开始我们看到在十五刚才的十五节那边十五节他自己原先先讲的至于我和我家侍奉神他先有点以退为进让选民去选择让他自己清楚的明白面对自己的软弱。有点用激将法，因为十九节约书亚是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神。”那百姓就会笑哇，那约书亚跟他们讲：“因为神是圣洁的，是祭邪的，他不会赦免你们的过犯。”那你看到二十节又是弱， 必，就这些条件式的啊。你们若离弃神去侍奉外邦神，那福那个降啊，这个神在降福之后就会降祸给你们，最后到灭绝。所以百姓知道不能惹怒神的怒啊啊，那我们就很清楚的表态。所以约书亚也给他们一条路走，告诉说你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所以这些外邦神是在我们中间引诱我们，让我们没办法亲近神的，是在我们中间的这些事。你想想看，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多少事是让你没办法专心？为什么你们布道会要到明天圣餐礼的时候才是人最多的时候，但是隔天聚会瞬间又从沸点来到了冰点？为什么会这样？全世界都这样。所以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想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只有我们这些长辈的信仰，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如果到安息日的还没办法出现，那他在哪里？他等着明天来领圣餐吗？这样圣餐他敢领吗？所以固然都回圣餐里回来固然都是好事，但是非得要等到那一刻吗？也期盼我们真的常常在教会进出，台北是每天都有聚会的，出来也很容易选择，因为你一定有时间。你没办法每天聚会，但你千万不要每一场都不到。那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要怎么样专心爱神。我们回来91篇，91篇14节，神说因为我们专心爱他，那我们紧接着你就看哦，神就说我要怎么样了神要给我们多而多，你只付出一样而已，你只有专心爱他而已，神就说他要搭救我们，然后神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名。那他的名刚才的四项，第一节第二节的四项，你有没有知道了？我们去认识神的神性，去认识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你当真的很明确的去认识了神，那神说我把你安置在高处，那高处就是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安息日的应许，我们不做诗事，不讲不随诗意，不讲诗话，那我们就要承驾地的高处那神要用雅各的这个产业来养育我们，这是神一路以来的应许。所以我们只要付出的是爱他，专心的爱他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的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怎么做。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去求告他，你求告神神就会怎么做了，神就会帮助我们应许给予我们应允我们以下的种种。所以你只有专心爱他，14节以下神就搭救我们你可以往下去算神给我们多少14节他搭救我们，第二个14节下半句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那15节第三个你祷告他又应允你，那接着第四个你在急难中神要与你同在，第五个神要搭救你，那接下来神还让你尊贵，还有让你主享长寿，还有把救恩显明，不会让你看不到，不会让你不清楚，不会让你模糊，又会显明所以我们去看神，你专心爱他以后，神给你多而又多的，多而又多，因为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了神的作为，认识他的神性他要我们远离罪恶，他要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所以他把我们安置在地的高处在生命记的32章生命记的32章13节 啊，从十一节以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是摩西做的歌啊。我们常常去想啊，去追想上古之日，去思想啊历代之年，去想我们的信仰啊，去想我们的信仰啊。所以从啊第十节、第十一节以下啊，我们认识神啊。那神从第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那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搅动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吃蜜，从坚石中吸油，就是主的应许啊。我们看到摩西做这样的歌，去想想看，神看到我们在在旷野，不就让我们以色列百姓们有得吃、有水喝，过着捡玛瑙的恩典岁月？所以即便有野兽那是神保护我们。所以困难会有的，但是是有神的保护，就如同保护瞳人，你怎么样去爱惜你的眼睛一样，神也这样子的爱惜着我们。你看那个鹰搅动掉下来，他会就让你摔死吗？不会啊，他比鹰母鹰比你飞得更快接住你。我们有办法比母鹰快吗？我们可以超越神吗？不会啊。所以神比我们更快，更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接住我们了那让我们而且这里十二节提到了神独自引导他没有外邦神，所以我们专心，没有外邦神，不要常常求靠周边那我们可以因去体会了神的同在。那神就让我们乘驾地的高处，有田间的这些土产可以吃有蜜有油，这都是神的恩典，多而又多我们看回来九十一篇，所以专心爱神，神给予我们的就是这么多那个儿童诗歌说耶稣的爱就是这么比山高比水不是只有唱而已我们就去思索，也去数算神的恩典就会知道确实神把我们安置在地的高处我们再看十五节十五节接着又是一个条件，弱你可以弱也可以不弱就跟约书亚在跟百姓讲的你们不可以侍奉神，但是百姓赶快表态，不，我们一定要侍奉神那这里作诗的也讲我们如果若求告神，那神回应的是他就应允我们，而且在极难中我就谁是神啊，神要与我们同在，那不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吗？你不怕遭害，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不怕是因为后面这一句，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神让你走过，不是让你摔下去，不上你就没命了你去看到神的作为那去体验的就像这里一样神搭救我们，那神与我们同在。古圣徒不是都一帆风顺的，约瑟也是在苦难中去体悟了神的与他同在，但以利也是而且这样子的神的同在后来都成为见证，连周边的人也可以去见证，是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神搭救你，帮助你让你免去了这些祸患。所以如果是我们去看看去体验的是有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了神的爱。那我们再看十五节的后半那神要搭救我们，你在极难中的神不会弃你于不顾，神会搭救你那搭救你看就很像很多救难大队真的 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去救这些人啊，啊，那就是搭救啊。那你需要被救的，原本是很残破不堪的，但是神让你成为尊贵，那个反差之大啊，看到太真的恩典太多了啊。那接下来十六节最后谈到我要是神让这个懂得专心求靠他，懂得专心爱神的人，那主享长寿，那就是诗篇一百二十八篇里面讲的，愿我们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啊，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但是要有那个结论，是要看他的前面。所以诗篇一百二十八篇前面一开始讲的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啊，所以敬畏神又遵行他的道的人，便为有福。我们都很想要后面那个结论，但是那个过程是省略不了的，啊，都必须要去付出去努力的。大家都想要信耶稣以后得圣灵进天国，那是结论，中间过程怎么跑要有要努力的。神问你们问我们，你落有没有落到了，有没有应该要这么做，确实也做到的话，那才会有后面，啊，才会有后面啊。那最后一句提到的，那神就要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啊，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啊，啊，让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啊来知道啊，神一直都在，环境不改变，但当我们依靠神的心多了，在祷告中不是改变神，但却也改变了祷告的人。